各位转浸的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啊！第一次有机会同大家一起去崇拜敬拜我哋又真又活嘅神啊，能够侍奉神本身系一个恩典。喺讲道之先，我哋同心嘅祷告。亲爱嘅恩主，求你帮助我哋打开我哋属灵嘅眼睛、属灵嘅耳朵，让我哋所听到嘅、所领受嘅系你嘅心意，系你嘅教导。我哋恭敬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名字而求，阿门。今日同大家分享嘅题目咧系架构啊，敬畏。表面上咧，即系两件事，好似又唔系有咁大嘅关系。风马牛不相及，怎样可以放在一起呢？盼望以下下来我的分享可以讲得清清楚楚。架构这个字眼，大家听到呢很容易脑海里面 visualize 即刻视像出来的，就是一些组织的架构架构图大家现在这么实在坐在这里，建筑物都是一个架构稳稳阵阵，一些是外显的架构。但是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一些内心的架构。内心的架构是肉眼看不到，但是它又的的确确是存在在我们的内心世界。为了方便同大家讲得明白我的意思，我就用一些例子。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例子是不可以没有的。很多研究發現都是你講完個道，講完個理論，冇咗個例子咧，學生超過一半都不明白。但係如果你相反，有陣時候你推得極端啲啊，淨係講個例子唔講個理論咧，明白的人可以多過一半嘅喎，所以例子係好重要啊。咁啊，嘗試用一件咧往事啊，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啊，都好耐之前啦，好耐之前啦。咁就係我當時我屋企個女女啦，仲係讀緊幼稚園嘅階段啦，咁有多啲嘅時間啊，嗰陣時有機會啦，同佢去樓下屋企公園，樓下公園一齊跑下玩下咁樣啊。咁但係有一日咧，應該就係公園就維修啊，咁啊唔好令佢太失望啦。咁我就決定同佢話啊，不如咁啦，我哋今日咧去一個遠啲啲嘅公園啊，我同你去啦啊。不過公園咧，其實我覺得近啫，覺得遠少少啫。但係對於佢嚟講，其實就好遠嘅。咁就要坐小巴去嘅。咁我就同佢講話啊，好遠㗎，要坐一個小巴，要坐小巴㗎啊。不過其實坐一個站嘅啫啊。咁佢就懷住歡歡喜喜嘅心，好期望咁樣咧去出發啦。我哋咁就大概過咗一兩個禮拜啦。咁有一日咧，我同佢講啦，我就話啊，我啦、你啦，同埋媽媽咧，要去一笪地方，嗰笪地方咧叫做英國。啊，英國好遠㗎嚇。咁佢就用一個疑惑嘅眼神，好認真咁同我哋講話：英國好遠，好遠係咪要坐小巴去㗎？咁樣。咁啊，當時我呢個爸爸就其實而家諗翻都唔係好啱啊。就喺度笑啦，笑完又笑，笑完又笑，笑咗起碼三聲啊！咁然後咧就同佢講話，係啊，要坐小巴去噶，仲要坐天上邊嗰啲飛機先去到噶。咁如果你有機會有經驗同啲小朋友啊嗰、那個年歲嘅傾下偈咧，你就會知道佢會繼續問噶咯喎嚇。咁、佢就問咯喎，佢就話：天上邊嘅飛機咁細只，我哋咁多人點樣坐上去啊？咁啊，滴汗啦，開始啊，咁啊，哦，咁樣，佢飛到落嚟就會變大啊，咁我哋就可以坐入去噶啦嚇。咁佢又繼續問喎嚇，點解飛到落嚟又會變大啊？明明咁細只，咁啊，咁啊繼續滴汗啦，咁你都唔知點啊？認知心理學有得解嘅，不過點解啊？嗰陣時食緊飯啊，咁啊都係啊，我有哆啦 A 夢嗰支放大縮細窗啊。佢落嚟就會變大啦，妙問妙答啦。之後我再思想翻頭先嗰段嘅 说话。其实这个小朋友呢，正是不断在建立他一个认知的架构。这个架构是包括了距离和交通工具之间的关系。人随着年岁经验不断增加，他认知的架构就不断扩充、调整和更新。换言之，好远就要坐小巴、坐飞机。随着经验的增多，小朋友就会知道好远还可以坐车、坐船、坐火车，更远的可以坐太空船。架构不断不断是扩充、更新、调整。要获得新的知识，小时候的我和你会很主动的将新的信息结合扩充、更新那个旧有的经验、旧有的框架。这个是我们认识事物的一个重要历程。但是很可惜，这种主动的态度随着年纪就会变得越来越选择性，即是有些你听，有些不听。当中是涉及有很多原因的，例如是当时互动的态度、信念、期望。我相信认知的历程变得越来越选择性，有些听，有些不听。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我相信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人的罪性，导致我们的态度、信念、期望都是被扭曲了。最终人就没办法健健康康的去调整、扩充、更新我们的认知世界。我们回来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好多谢主席很顺畅有感情的将个经文演绎出来。我们发现整个故事的发展，主角是末大拉的玛利亚，他是第一个的出场，亦都是最后的离场。在七日的头一日大清早，玛利亚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第一个见证耶稣复活的人。可能就是这个这么特别的原因，过去2000年夸张地说，无数的艺术作品包括电影创作的灵感都是来自这一位的女士。天主教会每年在7月22日都会定那天是纪念这位女士的。但是当我们细心一点看看今天的经文，刚才讲了这么久，这位女士好像有些来头一样，但我们看回我们今天的经文，你可能就会有一份的疑惑，一个这么重要的角色竟然会放在这一位女士身上。看完个经文，你可能会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耶稣的年代，女性的地位远远不及男性。简单地说，女性说话呢其实可以是没什么参考价值的。既然我们知道那时是一个两性不平等的时代，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出奇了。一个这么重要的场景，第一个见证耶稣复活的人竟然是一个女人，竟然是选择一个在那个时代没有人相信的性别，选择一个说话没什么公信力的人。大家是不是觉得有些特别呢？撇开文化的角度，玛利亚本人要被选为第一个见证耶稣复活的人，仍然都是令我们觉得有些出奇。不要说文化，刚才那些什么两性不均那些我们不要提了。就是从故事的情节，玛利亚本人并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人。大家记得路加福音第8章同样记载一个叫做末大拉的玛利亚， 咁即係佢啦嚇，佢曾經係被鬼附啊，有病歷嘅佢係嚇。我哋再睇今日嘅經文，留意瑪利亞所講嘅話，佢嘅反應，佢嘅表現，大概你會明白我嘅意思。瑪利亞第一次開口講話嘅時候，佢講嘅唔係話耶穌已經復活啦，佢唔係咁樣講。當佢去到墳墓嘅時候，的確佢係見到墳墓係挪開，空嘅墳墓對佢嚟講不一定就係等於耶穌復活。佢嘅理解係有人將耶穌嘅身體挪走咗。所以他第一时间就去跟彼得和主所爱的门徒说，主所爱的门徒大家都相信是约翰，他跟他们说有人将主的身体挪走了。或者你会觉得一时搞错啫，一次半次男之阳，你不要那么敏感啦，这些是个别事件啫。那我们又看埋第十一節啦，呢次係佢第二次開口説話。佢開口説話之前，佢睇到一啲特別嘅景象。佢睇到兩個天使，但係佢唔知道對方係天使。天使同佢話：婦人，你為什麼哭？喺呢個時候，瑪利亞第二次開口説話，第二次開口説話仍然都係認為耶稣的身体是被人挪走了。暂时我们看到的图画就是，这位女士第一次见到空坟墓的时候，她没有想到耶稣复活。第二次看到天使的时候，她又不知道对方是天使。仍然都是重复同一个想法，耶稣的身体被人挪走了。连续搞错两次，误判两次。到第三次开口说话了，说话之前他仍然都是看到一些特别的景象。在第三次开口讲话的时候，即是第十四节，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你觉得出奇吗？玛利亚见到空的坟墓，却不知道是复活，看到天使又不知道是天使，看到耶稣又认不出是耶稣，还跟耶稣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这次是玛利亚第三次开口说话，大家觉得奇怪吗？一个这么重要的时刻，第一位见证复活耶稣的人，一而再，再而三，看到非一般的景象。这位抹大拉的玛利亚竟然不能够将所见到的和复活的事件连结起来。看到空坟墓，想不到复活；看到天使，不知道是天使；看到耶稣，又认不出是耶稣。他三次的说话都是说有人把耶稣的身体拿走了。当我们读圣经读到这个片段的时候，可能都会问一个问题，一个这么重要的角色，一个这么重要的场合，一个关乎主复活的信息，耶稣复活一次而已，为什么要放在这位看来水平有限、水平麻麻地，又在当时社会不被重视、冇乜说服力的这位女士身上呢？出奇吗？不过话虽说回来，以上所讲的说话听下去都有些道理，但是你听真一点，听真一点，你觉不觉得里面好像欠缺了一些东西？ 大家觉得欠缺了些什么？我觉得欠缺了一些温度。当我们思想为什么玛利亚转身过来看耶稣，我们第一个想法的就是，你竟然连耶稣你都认不出，他是你的恩人，你跟他生活过的，你认不出他，直觉觉得是很离谱的。其实不过当我们加入一些温度的时候，切身处地的去思考一下，其实第一节的经文就说了，天还是黑吗？环境黑暗，光线不足，看不到，认不出，都可以被理解啩。还有当时玛利亚伤心，经文讲了，她喊哭嘛，哭就自然流眼泪，水汪汪的眼睛，看东西会很 sharp 的吗？还有这句我家的，人家昨晚喊了整晚，喊到眼都肿了，伤心自然就即是情绪低落的啦，你蓝志扬还讲那么多东西啊，真是情绪低落影响判断力都可以谅解吧，是吗？情绪影响判断力至少是有九个情况，其中一个呢就是贸然定论 jump to conclusion。 这个正正就是玛利亚当时的情况，一个心情低落的人为了要减低他心里面的不安，对当时听到看到的信息会选择性地应用，选择性地应用，正面的可能性，正面的想法会大大被限制，对于当时看到听到的信息会作出一些草率的判断。以上的情况岂不是就是玛利亚当时的心理状态吗？大家谅解到他啦，是吗？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接受到玛利亚的确在难过当中，他内心的痛苦笼罩住在他整个的心灵，导致他没办法看到眼前的事物，大家接受了，但是我们仍然都可以问一个刚才的问题，在故事的选角的时候，可不可以选择一个情绪稳定一点的呢？选个第二个不行的吗？既然当时玛利亚心情跌到落低谷了，为什么还要找他呢？要在七日的大清早耶稣复活的清晨，一个这么重要的角色，为什么要选择玛利亚这位女性来担当？有什么意思？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暂时将这个问题 hold 住先，一会我会回来处理的。hold 住先的 hold 字都是今天的经文，不是今天的信息一个重要的 keyword 来的。hold 住先 ，hold 一 hold 先。今天大家所读的经文有一个很明显、很明显的转捩点，就是当耶稣呼唤玛利亚的时候，即是第十六节啊。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听到之后仿佛突然间就认出耶稣，即是先前不得的嘛，是吧？称耶稣为拉波尼，耶稣的呼唤成为整个叙事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故事发展到去第十七节，就出现了一个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一句说话，耶稣说，不要摸我，耶稣说不要摸我。究竟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导致耶稣要讲出这句的说话呢？你不要摸我。我们用常理，第一步我们看圣经解经，通常我们用了常理先。很明显，玛利亚是十分挂念耶稣的，这一点都没什么人会怀疑的。现在耶稣你一个这么挂念的人，现在他就在你面前，玛利亚很有可能是用了身体的语言去表达对耶稣的挂念。大家想象到，什么是身体的语言？过去几年 你總係會可能會去過下機場嘅嚇，就嚟入閘啦，啊出閘嗰個 greeting area 啦，大家你就會見到嗰種掛念，嗰個身體語言係點樣去表達。點解耶穌話不要摸我咧？嚇，呢句説話有咩意思咧？不要摸我，喺英文聖經 NIV 嘅翻譯咧就 Do not hold on me。RSV 的翻译就是 Do not hold me。 环球圣经译本就比较新鲜，这一年左右的，刚刚就是奉献礼都没有多久。翻译中文是你不要拉住我。以上的翻译让我看到耶稣这句说话另一重的意思。玛利亚，即是耶稣说，耶稣啊，玛利亚，你不要再 hold 住以前的我，不要再坚持你既有的思想，你要放手，你要改变，你要调整你既有的认知框架，你要将你从前的认知框架扩充，因为你眼前拉住的再不单单是你的拉波尼，它是复活的主。玛利亚必须要学懂扩充她内心世界的框架，就是主已经复活了，不然的话玛利亚仍然会是不断滞留在矛盾和忧伤当中，一直无法明白她所爱的耶稣已经改变，既有的框架，既有的架构需要扩充。翻翻嚟刚才我哋未解决嘅问题，叫大家 hold 住先嗰个问题啊。玛利亚就系第一个见证耶稣复活嘅人，点解要将佢担当呢个咁重要嘅角色咧？喺呢段经文里边，我哋细心嘅聆听，我哋亦都可以调整、扩充、更新我哋思想嘅架构，接受一个见证耶稣复活嘅人，佢同佢嘅社会地位、性别、能力、才干，可以系完全冇关系。我哋相信我哋嘅神可以选择嗰啲啊年轻有为啊社会地位啊即系有能力有才干嘅人，去为他作见证，但我们也都要相信接受我们的神是可以选上一些不显眼身份地位卑微的人去为他作见证，就好像今天的女主角玛利亚一样，主耶稣选择玛利亚作为第一个见证他复活的人，我相信主耶稣正正就是要扩充我们的思想架构。今日嘅经文会唔会带俾我哋一啲日常嘅应用嘅可能呢？嗱，我哋睇翻玛利亚，你睇下玛利亚，佢系见到三个特别嘅景象，佢睇到空坟墓，睇到天使，睇到主耶稣，呢三个景象都唔能够驱使佢领会到耶稣复活呢一个嘅事实，睇到。听到不一定能够明白，每一日我们都会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光怪陆离的事情，刚才传道带领我们祷告，你想一下，你现在说我是基督徒没问题，原来在北韩你说你是基督徒，你猜会怎样？你看到这个世界被扭曲，我们看到之后，知道之后，我们领受到些什么？看到、听到和领受两者之间可以有一个很辽阔的距离。若果看见要和领受两者要拉上关系，我相信一定要用心灵去聆听，聆听主的声音。这样我们的内心既有的架构 才可以被调整、被更新。刚才说聆听主的声音，我们需要怎样才可以容易地聆听到主的声音？我相信第一要紧的是敬畏的心。虽然是即系好似系老生常谈啊嘛，大家一定唔会系第一次听敬畏嘅心。我嘅意思系，我相信敬畏系一个选择嚟，即系话你面对一件事情，你可以选择敬畏去面对，你亦都可以选择无动于衷去面对。好似今日嘅崇拜。你可以怀住敬畏的心进入这个礼堂，参与整个的崇拜，这个是你的选择。当然你亦都可以怀住敬畏的心，不是怀住一个不知怎样形容的心，总之就是十点零就坐低，然后都是那几样的，唱诗读经祈祷，唱完赞美诗就走去喝茶，你都可以这样选择，这个是选择。还有敬畏不是一时三刻的一份深刻的经验，即不是说你参与这个崇拜全敬畏的心离开了这个礼堂就完了，那个经验并非是这样，没那么简单。有关人类经验的研究发现，敬畏的经验对一个人的影响可以持续一段时间，敬畏感对于我们是有一连串的后续影响。其中一个影响就是敬畏的经验帮助我们可以更新我们的思维框架，敬畏的经验令到你的脑好像做了一次的小地震，原本的框架可以松绑的，你可以更加敏锐于在你发生在你面前所见所听到的事物，更加敏感，更加敏锐。这种的调整、扩充、更新，帮助我们重新检视身处的环境，还有可以帮助敬畏的人处理他面前要处理的问题，那种的能力可以提升。刚才你如果明白的话，就是明明你有一个框架，你面对的问题在你的框架里面解决不到，但是因为你作出一个选择之后，你原本的框架是可以被松绑，你有新的资源、新的思维去面对现在你要处理的问题，那能力就可以被提高了、提升了。敬畏呢还有其他的对我们的影响，在这里很难一一跟大家详尽去解释了。听主的声音，跟随主的脚踪，方才呢就是讲一些就是内在的调整，会不会有些是外在的呢？外显的看到的，实际一点就是不断的学习，生命就可以不断的更新。你接受训练，接受装备，你就更加有把握，你的体见，你的领受是从神而来，并不是一时三刻的想象。就是避免了自己确实是有这种这样的可惜的经验，就是神要我看见的，我却是没有领受。神没要我看见的，我又偏偏诸多的想象，作出一些并非是由神而来的领受，虽然都不会有很大的伤害对自己对别人，但都是即是事后想回都是迂回了，起码浪费了一些时间心思。要学习，要接受训练，接受装备，认真认识我们的信仰。每间教会包括专针都有很多的课程可以帮助我们。如果你想再深入一些，神学院亦都有晚间的课程。如果你有特别的领受， 你听到从神而来的呼召，你就需要更加严格、更加精准的装备。经过这三年的疫情，不单止是神学院，我形容是整个世界的成人教育都有翻天覆地的改变。只要你有一个手机，世界级的优秀课程你都可以参与。以前某个领域的桥楚在那里、有课程，哇，你要坐飞机去听，几贵，几多时间，导致到没什么可能的。但是今时今日报名 online， 你见到他，他见到你，你可以 Q&A，Q 他，他可以答你。以前是很难想象的这种的经验。在浸信会神学院在旺角的夜校，我在个班房看到班房里面的同学有刚刚大学毕业二十几岁，第一年出来做事，二十来岁没有二十几，很年轻，第一年出来做事，他就夜校读神学。有些是三十几岁、四十几、五十几、六十几岁的都有。有一位呢，就以前就好像很特别，但现在已经是一个常态了。由头到尾整个课程呢，我都是透过个视窗跟他交流互动的。他就在英国，我们夜晚七点，他就中午十二点，他的时间还好像好过我们少少。无论你在哪一个的人生阶段，无论你身处世界的哪一个角落，盼望你仍然可以留心聆听主的声音，将看见和领受合二为一，紧紧的跟随主，学习神的话语，荣耀神，敬畏神，愿意彼此勉励。